主日蒙恩，也祝在座的母亲们母亲节快乐。那这是我们家庭信息的第二堂，早上是第一堂，所以大家可以回去听那第一场。那我们都知道家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但好些家庭的纷争也是从哪里开始的？就是从家人之间一直没有办法改变而造成的。我想我们大家或多或少都有希望我们家人改变的地方，可能我们觉得我们有一些家人他们有一些坏习惯，或者是他们有一些瘾的意思就是他们有一些可能节制方面的那个问题，或者是他们有时候我们总是觉得哎呀，家人对我们的一些态度总是不够好，所以呢我们就希望他们能够改。然后有时候对我们的父母，我们通常是希望父母改什么，就是我们希望父母改一点点，不要那么固执，不要那么管东管西，或者是我们对我们的可能配偶，我们就希望他们可能可以变得比较体谅我们，比较懂我们一点点，然后对孩子呢，当然对孩子一定是很多很多的那个理想，希望孩子能够变得更懂事。然后我们 当中我们是爱主的，所以我们也一定希望我们的孩子是能够敬畏神的，所以我们都希望我们孩子能够上进，然后让我们不要那么容易为他们担心等等。然后有时候呢，我们如果是跟兄弟姐妹，我们的 siblings， 我们的骨肉兄弟姐妹住在一起或者是相处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心中也会想，我们也很希望我们的兄弟姐妹能够比较不要这样自私，能够考虑到我们，能够帮助我们一点点，能够自动一点点。所以我们人对我们不同的家人，好像我们总是有一种期待他们在某方面可以改变的地方。但是我们都知道人哦，哪有这么容易改变的？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一直讲他们不听，他们也不想改，也改不了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很气馁，好像很失望，然后甚至讨厌一些家人。然后当你一直尝试要改变他们，跟他们解释，然后劝他们改，然后没有进展的时候呢，慢慢我们人就会有点灰心，就认命，对不对？我们认命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自己有一个结论，我们就觉得哎呀，我们这个家人是没有救了，改不了了。所以呢，但是你一想到你的家人不能改，但是同时你自己也知道你自己的承受力，你不能忍受那个老样子，那个不改变的家人的时候，哇，你自己也很挣扎，那怎么办呢？其实各位不懂有没有发现，就是因为家人要改变是那么难的事情，所以我们发现其实很多的家庭纷争还有争吵，你有没有发现来来去去都是因为一样的东西，那个一样人不能过关的，人不能看开的，人不能改的那个东西，就是在那个家庭的争吵一直的绕。所以每次呢，那个冲突，家庭的冲突又再一次发生，为着一样的事情，一样的那个不愉快的事情又在发生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家人与家人之间那个伤害就更加深，然后家人对家人的那个失望也更多，所以那个人的心啊就越来越好像感到绝望。所以我们就看到有些人他们因为一直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纷争里面绕的时候呢，有时候有些人就是受不了了，所以呢他们就有一个概念，有一个感情用事的那个反应，就是哎呀，这个家庭我不要了，所以他们就想抛弃这个家，离开这个家，远离这个家，好像特别我们听到离婚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有些家庭的关系哦，是我们丢不掉的，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要就能够不要的，就好像我们能够抛弃我们的父母，不管我们生出来的孩子吗？我们能够随便的就换掉那个血缘关系吗？当然是不可能嘛。我以前在监狱那边做工的时候，我的确是有听过很多的囚犯，他们死性不改的时候，一直坐牢的时候，他们的妻子就说我要跟你离婚。但是我看过很多个例子哦，那个母亲，那个父亲，尤其是母亲啊，看到那个孩子一直死性不改，进出那个监狱很多次，但是就是还是会来看他，始终不能放弃他所生的那个，虽然一直改不了那个孩子。所以有些关系呢真的是改不了，当然我不是说父母的关系不能换，那配偶可以换。我们都知道在主里的人，我们知道上帝是不许可我们离婚的， 那所以有些人他们就想，哎呀，既然我换不了我的家人，我改不了我的家人，但是又对家人很失望，结果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逃避，他们就选择与家人保持那个距离，不管家人，然后就一直沉浸在自己的事情，然后自己玩电脑，自己做自己的事情，自己 忙自己的工作，自己看自己的电视，或者是找很多外面的朋友陪他，但是就是不要跟家人在一起。这个就是他们自己的那个反应。然后特别我们讲到啊，我们在期待我们的家人有所改变的时候，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变乱的时代啊，我们发现家人要改变更加难。为什么我这样说？当然以前的时代家人要改变也不容易也难，但是如果我们看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会知道当我们越来越走靠近末世的时候，神的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时代是越来越危险。怎么样个危险法？就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会发现我们可能自己有时候也是这样，我们旁边的家人也是这样，就是人的道德啊，那个水准越来越败坏，然后人越来越只顾自己，只想自己要的，爱厌乐，然后不爱上帝，违背父母，刚才我们圣经读了，然后忘恩负义，然后心不圣洁，我们对圣洁的那个水准也变了，然后无亲情，然后不愿意跟人和解，好像一直怀怨，一直怀着那个怨不愿意放，家人跟家人之间啊，你一直怀着那个怨不愿放的时候，很多东西就是不能突破了，然后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然后被各样的私欲引诱，所以这样的人是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所以在这样一个时代，这个变乱的时代，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会发现人的良心哦越来越不敏感，所以人良心不敏感的结果，对对错观哦就越来越随便。所以这样的时候，当一个人他良心不敏感，对错观也比较随便模糊的时候，他自然就会觉得，诶，我有什么好改的？我没什么需要改的。然后呢，连在教会里面的信徒啊，也你会发现在这样的一个大文化的影响之下，连在教会里面的信徒也越来越好像失去那个敬畏神的心。慢慢慢慢，我们也发现在教会里面来敬拜，来所谓敬拜神的人，其实是要求神的一些保护，求神的一些祝福，但是从来没有想要按着神的教导对付自己的罪性，然后改变自己的生命来讨上帝喜悦。所以我们会发现，尤其是在这个变乱的时代，人都不要听从神，反而一直强调什么？一直强调个人的自由，个人的权柄。所以当人一直强调这个个人的自由，个人的权柄的时候啊，就慢慢有一个心态就出来的，就是没有人有权利逼我改，连我的爸爸妈妈，连我的配偶，都任何人，甚至可能牧师也不能逼我改，就是他们有一个自我观很强的时候。所以我们会发现，当一个罪人，一个有罪的家人，他不愿意改的时候，然后另外一个家人他又没有办法承受的时候，整个家就进入一个僵局，对不对？所以当然我们都知道，除了我们家人要改，我们自己也需要改。但是今天信息的重点是，如果我们面对一些我们很难改的家人，无论是我们的长辈，我们的孩子还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平辈，那我们该怎么办？所以首先我们先要思想我们对人可以改变的一些错误的假设。所以第一个很普遍的错误的假设是什么？就是我们总是会觉得我们的家人其实他自己是可以改的，只是他不要改而已。所以你会发现当我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啊，这个马上就带来很多家人与家人之间的那个争吵的原因之一。为什么？因为有些人哦，他看他的家人，他总是有一种想法，如果我的家人有心，如果我的家人愿意，他一定可以改的，改得了。但是如果你看来看去，这个家人从头到尾都没有改到，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代表我的家人他是固执的，他是懒惰改的，他是不把我放在心上。我一直跟他解释，我一直跟他讲，你这样做会让我不开心，他就是不管我的感受，这个家人是 不理会我的。所以你会发现呢，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错想的时候，一个假设的时候，我们与家人之间的关系啊，就越来越矛盾。我们带着这个眼光看家人，是你不要改，你固执，你没有我的心， 你 不愿意改，然后这样的时候我们给家人很多的压力，然后我们也动不动很容易的就会控告我们的家人。所以当然 我也不能说我们有些家人我们的家人都对，有些家人的确他们就是不愿意改，他们真的有他的固执，这是他们的不应该。但是我们也要明白，我们明白人性的话，我们知道就算有一个人他有一个家人他们是愿意改，难道我们基督徒会不会相信有志者事竟成？你们说基督徒相信这句话吗？有志者事竟成，基督徒不相信这句话。基督徒是事是怎么成的？事是事情要成成就，是上帝的主权带来的。一个人多有意志，神的主权不许可，不能发生。所以我们不能说，不代表有时候家人他不能成功的改变就是代表哇他很刚硬他不能悔改。因为我们也知道不代表一个人他做不到一件事情就是他不相信神的教导，对不对？我们自己看自己的生命就知道了，我们可能相信一些神所说的爱的原则、牺牲的原则，但是我们做不到不代表我们不相信那个，也不是说我们知道了就一定会做得到。所以特别圣经告诉我们的真理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他没有重生，他哪里来的能力能够行善？他哪里来的能力可以有生命的变化？除非一个人他是得着了从神来的能力，他的心意可以更新，他才可以变化的。他的心意被神感动了，他的思想被神抓到了，他想通了，他的行为他下面才能够有带来那个漂亮的生命的变化。所以有时候当然这个是我们做基督徒我们都相信一定要神的能力人才能改变，但是我们讲到这个的时候呢，那有些人又说那这个是不是代表如果一个人你说一个人没有重生他不能变化，那我们看很多基督徒也是啊，基督徒一信主就会有显著的变化吗？好像我们看来看去的时候，所以我们好像就有点点混乱了，有点矛盾了。人呢，我们一般上我们是怎样，我们通常对我们的家人啊，你们自己看你们自己的心，通常你是对哪一种家人比较可以容忍？通常是对可能非信主的家人你比较可以包容，哎呀这个人不认识上帝，这个人没有神的能力，所以他有时候过分一点点你可以讲哎呀他是不认识神的人。但是我们特别不能他憨的，我们特别不能忍耐的，就是这个有一个家人他是信主的，天每个礼拜去教会，但是呢他还是不能有我们要求的改变的时候，我们就对这样的家人特别的苛刻。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也忘记了，连基督徒也同时是什么？基督徒也同时是罪人。基督徒我们也常常甚至天天分分钟我们跟我们的肉体还有我们的肉体跟我们跟圣灵是一直在相争的。所以我们这个错想啊，人要他就可以改变，这个是真的吗？连基督徒也有跟肉体的挣扎。所以我们每次想到我们的家人，我们要家人改变的时候，我们通常关注的是哪一种改变啊？家人有没有外在的改变，他的行为有没有改，他做的决定选择有没有改，然后他跟我讲话的语气有没有温柔一点点，然后这个孩子他有没有比较懂事比较上进一点点。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真正的改变，我们真的要关注的改变，是那个家人他的心怀意念有没有被神感动到，有没有改，他能够信得到神吗？有些人他可能一下子有时候软弱，但是如果他是真敬畏神的，他一天两天他可能做错事一点点，他是真惧怕神的，他是真看重神的话语的，其实他一两次跌倒他很快可以爬起来的。所以我们在看为家人祷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家人的改变不是我们跟他讲几个道理，有时候我们带着很兴致勃勃我们要跟我们家人讲几个道理，哇你这个是对的，这个是错的，这个好的，这个坏的，这个蒙恩的，这个不蒙恩的。但是我们发现人的改变不是你跟他讲几个道理他就能够改的，人是自己需要遇见神被神感动然后得到神的帮助，他才真正可以有变化的。这个也是我们为家人祷告的一个方向。所以这个第一个错想，家人只是不要 家人只是自己不要改变而已，他们要的话他们可以改。那第二个错想呢，有些人就想，哎呀，我的家人改不了，我来帮他改，我很厉害，我可以灌输他一些东西，我可以帮助他，我来改变我的家人。所以这个就造成很多的家人为了很急着要改变他们的家人的时候呢，他们就陷入可能很多的人为的那个方面，他们就尝试用很多种方法，圣经以内的圣经以外的方法，他们都用来尝试来说通他的家人，改变他的家人。但是这个行不通的时候呢，那个家人，那个要改变家人的那个人啊，又变成很灰心，好像觉得该做的都做了，该说的都说了，还是没有进展。所以有这个第二个错想的人，我可以改变我的家人，这样的人他不是太人为，他就是很灰心。所以我们有时候人就是很心急嘛，尤其是你面对你爱的人，别人的孩子上不上进你不管他，别人的配偶怎样对他你也不管他，但是我们有时候很心急，我们想改变我们的家人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没有动静啊，我们就自己等不及了，不能等上帝做了，我们自己要来自己来做些什么。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忘记了，不管我们一个人哦，我们在教导神的话，或者是我们在牧养人的生命方面多么有恩赐，甚至可能我们在教会我们很会牧养，我们很会辅导人，还是我们甚至很会教导神的话，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无论在这方面多有恩高，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能力改变另外一个人的生命。那所以既然是这样呢，其实我们一定会问，那怎么办啊，我们的家人自己也改不了，然后我要改我的家人也改不了，那怎么办呢？所以下面我们要知道上帝给我们的方向和指示是什么。虽然没有错，我们人不能断定，不能真实的改变另外一个人，但是神说我们可以爱人，我们要爱人，所以我们虽然不能改变我们的家人，但是我们能够爱我们的家人。因为使人变化是谁的事？使人变化是上帝的事。但是神给我们的角色是什么？就是爱我们旁边的家人。所以上帝如果甚至叫我们连仇敌都爱了，那更何况是神安排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家人呢？所以注意，上帝他在神的话里面，圣经里面，神没有说只有当你的家人很可爱的时候，就当你的家人听你的话，听你的反馈，你叫他怎么样改他就怎么样改啊，这样的家人你才爱，那死性不改的家人你不要爱。圣经没有这样讲所以圣经神反而怎么说，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六章，我们应该很熟悉的经文，三十二节，你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你们若 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或者是另外一个，你们对你们的家人很好啊，为你的家人牺牲，然后你指望哇，他们因为你的牺牲他们也报答你，那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你们倒要爱仇敌，然后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所以忘恩所以有时候我们的难过就是，哎呀，我为家庭付出这么多，为我的孩子，为我的配偶，甚至为我的老迈的父母付出这么多，他们好像忘记了，他们只记得我做的不好的地方，我做好的地方没有谢谢我。所以但是我们主耶稣也是恩待那忘恩的，像我们一样，我们也是忘恩的和作恶的，但是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所以的确，人变得了变不了，这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事，但是上帝叫我们做的是我们可以顺服得到的事，就是用耶稣怎么样爱我们，爱忘恩的我们，软弱的我们，用这样的爱来爱还有包容我们那个很难改变的家人。所以但是爱是怎么产生的？爱是不能挤出来嘛。比如说你要爱你的家人，你看到他死性不改的时候， 你的爱全部吞回收回去了。但是所以我们要爱家人的时候，我们不是看着家人爱他们，我们是看着爱我们的天父那个爱的源头，然后我们才能够生出 怜悯包容家人的能力。所以这个虽然我们不能改变，但是我们上帝要我们爱我们的家人。然后另外，虽然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的家人，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担保我们做了什么东西我们的家人一定会改变，但是呢也不是消极的，但是上帝告诉我们，我们也可以参与那个改变的过程。对，虽然我们不能决定我们的家人会不会改变，但是我们可以参与那个家人或者是改变家人的过程。所以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这里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所以我们人做的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然后第八节，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所以很奇妙，虽然是算不得什么，但是很奇妙有赏赐。所以栽种和浇灌都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什么？很奇妙，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所以我们都知道，圣经很多个地方都一直在强调，我们就算尽了最大的努力也不能担保，对不对？ 你就算用最好的方式你教你的孩子，你用最温柔的方式你对待你的配偶，也不能担保我们的家人就会有我们理想中的变化。所以因为圣经很清楚说嘛，一个人他能够重生吗？一个人他能够成长吗？他能够蒙恩吗？一切都在于神，不在于人。但是呢，圣经不要我们人因为这样啊，全部都是神掌管神做，我们人算不得什么，我们人就陷入一个消极懒惰的状态。圣经这里很奇妙的，虽然一切在于神，但是我们不至于没有半点角色可以扮演，我们还是有我们可以扮演的角色。所以这个经文说到有栽种的，有浇灌的。所以很奇妙啊，当这个经文我们读的时候，他说到一个很奇妙的，就是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是与神同工抚养你的孩子的，你是与神同工照顾你的父母的，你是与神同工来扶助你的配偶的，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当然神是绝对全能的，他不需要我们来给他额外的帮忙哦，他的事情才能够办成。但是上帝很奇妙，他是不需要人的帮忙，他是一个人可以做到完，一个神可以做到完，但是他就是要我们参与他的善工。包括什么？包括祝福我们的家人，使我们的家人在主里成长的这个善工。所以这里更奇妙的，我们刚才读那个经文的时候，你们有发现上帝呢，他刚才我说上帝给我们赏赐，但是这个赏赐哦，不在于我们达不达到那个理想的结果。换句话说，可能你做了很多，你付出了很多牺牲，你劝导很多，你花了很多时间，但是家人还是没有改变。但是这里说，你只要好好的浇灌，你该浇灌你就浇灌，你该栽种你就栽种，但是然后你照你个人的功夫做的时候呢，必定有奖赏。所以换言之，家人最后有没有改变，但是因为我们忠心的把我们为他们的祷告放进去，我们忠心的为我们的家人而劳苦爱他们的时候，神一定纪念我们，神一定会赏赐我们。所以这个就是很奇妙的，我们不能改变人，但是我们能够参与那个神改变人的过程。那下面我们一定会问，那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的家人一直不能改的时候，我们身为他们的家人，我们能够怎么办？我们能够做什么？所以这里我讲几点让大家一起祷告。当然我们能够做什么这个东西是很广泛的，圣灵是很无限的，但是其中五个我们今天可以带回去祷告的就是 这几样。所以第一呢，我们要先代求而不是要求我们的家人。所以我们认识神的人，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还没有尝试跟家人说什么，还没有尝试做什么要改变我们的家人之前，你真的认定神的话，我们一定是先为家人祷告的。但是这个我们都懂，我们要为家人祷告，重点是我们要为家人祷告什么。很多人每次想啊，每次跟神求啊，上帝你改变我的家人，改变我们家人，那你要问 你是为什么改变你的家人？你的祷告是上帝啊，改变我的家人，因为他烦死了，他让我很不开心，他带来我很多的不方便， 所以都是我不喜欢他这样，他让我不高兴，我看他这个样子不顺眼，是因为这样我们叫神改变我们的家人呢，还是我们改变我们的为家人的祷告是应该是因为这样的改变能够带来他们的成长，能够带来他们的益处，是以神的荣耀为出发点来祷告的吗？所以我们一定要检查我们的心，我们为家人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是怎样，我们的心态是我们希望家人能够改，为了迎合我自己的理想，我自己的舒服，还是我们祷告我们家人能够改，因为那样的改变能够叫他成长，那样的改变能够荣耀上帝，所以我们是为着怎样来祷告，所以上帝是看这个的，我们祷告如果合神心意，难道神不会应允吗？所以我们再来读多一篇经文，就是罗马书十五章，那里讲到软弱跟就是刚强跟软弱的人，坚固跟不坚固的人，我们那个怎么样的相处，所以不是相处，就是怎么的看待。那罗马书十五章第一节，保罗就说有一种人是觉得自己是坚固的，在家里觉得自己比较成熟的，然后家里又软弱的人需要改，但是我们坚固的人，第一节，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 很重要的，不求自己的喜悦。很多时候我们看不顺眼人家的软弱，不是因为我们真的在乎他的成长他的益处，因为我们自己看不顺眼，我们这个东西让我们很 不高兴，自己的出发。但是这里他说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反而是什么，务要叫灵舍，叫我们家人，叫我们旁边的人喜悦，使他们得益处，建立德行。所以如果呢，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自己觉得我们是那个比较成熟的，我们是那个比较对的，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在家庭家人当中我们是那个不太需要改变的，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别人才需要改，我不用改，如果我们是觉得我们是这样的话呢，那难道我们不应该更有 能耐来包容我们所谓软弱的家人吗？那但是我听很多人说，很多家人说没有，他我的家人软弱，我也很软弱，我的承受力不够，我不可以打鼾他这样，他这样一直弄我的话，我自己也要放弃了，我自己也要疯了。所以如果呢，我们也自己看到自己有软弱的 一方面，那我们也要祷告，求上帝向我们也施恩，帮助我们能够包容我们的家人。其实我们都知道，当我们的家人一直不能改，我们要包容他的时候，其实那个你要包容你的家人，你要容忍不能改变的家人，那个也是一种什么，一种委屈，对不对？一种牺牲。所以我们总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忍到一个地步，我们也是觉得我们忍不下去了，我们想不干了。但是下面圣经就刚才圣经下面圣经就提醒我们，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忍不了我们那个很固执的家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思想我们主耶稣他也怎样无私的包容我们，他也怎样为我们牺牲，他也怎样不看自己的益处，然后乃是为了救他所爱的人的那个灵魂那个生命。所以如果我们主耶稣他都可以这样不顾自己的喜悦，这样容忍我们，难道我们领受了主耶稣的这个恩典之后，我们不可以尝试效法主耶稣一点点吗？所以这个第三节我们继续读，因为，所以这个因为很奇妙，因为这个就是一个解释，上面的经文叫我们不要求自己的喜悦，叫我们要求灵舍的喜悦，那个理由是下面这个第三节，为什么你要求别人的喜悦，为什么你要放弃自己的喜悦，因为基督连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正如经上所记，辱骂你的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所以圣经写了很多东西，但是这里讲他的目的是给我们盼望，好像主耶稣他也给我们看他牺牲的地方，然后他怎样牺牲，然后门徒怎样又抛弃他又跑掉，但是后来我们看到果子嘛，真的神把他的门徒兴起，他们的生命得医治，然后成为神很重要的仆人。所以圣经给我们一些不但是事实， 一些事件来看，但是圣经给我们盼望。然后第七节，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然后第十三节，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所以我们在面对一直改不了的家人，我们需要那个盼望。那盼望从哪里来？使人有盼望的就是上帝。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所以不是借着人暂时的变化不变化而得能力，而是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所以其实只有当我们能够先为我们的家人代求，把我们一直很难改变的家人交托给上帝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因神从主得到盼望。所以你会发现，当你开始代求的时候，神不但你会慢慢看到神按照他的时间，神会改变，不但是改变你所代求的家人，神也会改变什么？改变你的心，改变你对那个家人的那个心。本来是没有盼望，对这个家人没有盼望，没有期待，但是你越为他祷告的时候，很奇妙，你不懂哪里来的那个盼望就生出来了。所以我们在为家人代祷的时候啊，很重要的，我们的那个焦点不是只有祷告上帝我要他改这个东西，从不整齐到整齐，还是从脾气坏到脾气好。但是很重要，我们为家人祷告的时候是，上帝啊，求你让我得着你怎样看待我这个家人的那个眼光。所以上帝的眼光，可能上帝看这个家人是很可爱的，是有救的，那你也要看他是有救的，你才会跟他一起，你才会继续的帮助这个家人嘛。所以可能上帝看这个家人是有时候如果这个家人你上帝的眼光看他的时候是有点忧伤的，那你当然是要配合上帝的眼光。还是上帝看这个家人的眼光是他要更新这个家人，我们一定要求上帝让我们能够看到他是怎样看待我们的家人。不然的话，我们人哦，你会发现我们人有一个问题，我们人是很短视，很近视，很 narrow minded， 很 short sighted。 怎么说呢？通常我们看我们的家人啊，我们通常对我们的家人的感觉是建立在什么东西身上？通常哦，是建立在最近发生的事情身上。通常是家人嘛，一家人你跟他们生活一辈子，你认识他们很久，所以通常你怎样想你的家人都是按着最近发生的。所以如果最近他又跌倒了，他又做错了，他又叫你失望了，你就开始就想，对咯，死性不改，脾气永远都是这样，永远都是自私，永远就是不顾我。但是我们人的眼光很大的问题是哦，我们很容易因为最近发生的一两个叫我们失望的事，还是家人软弱的事，然后叫我们抹杀掉家人其实一路来，其实有时候家人的改变，因为你天天跟他在一起啊，你要注意到家人的改变是最难的，因为他的改变是一点一点一点这样的。但是有时候因为一两件事情突然间发生了，我们抹杀掉我们的家人，从以前可能结婚到现在，从以前可能小时候到长大，从以前信主到现在的那个改变哦，好像每年月累积起来的改变我们就忘记了，就因为那一两件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求上帝让我们恢复那个眼光，看其实我们的家人真的有这样惨吗？他真的没有改到吗？他从信主到现在真的没有改到吗？他从结婚到现在真的没有改到吗？他从你教导他的过程当中一点都没有进步吗？所以我们从神那里得着看待家人的眼光的时候，我们的心才有盼望。就算你看来看去那个家人还是一个烂，还是一个不是软弱的样子，但是你想到神的眼光的时候，你会马上神会提醒你，在我没有难成的事，在刚硬的人像保罗这样，神圣经给我们看嘛，保罗是杀基督徒的，逼迫教会的，这样的人神能够翻转，叫他能够成为大使徒。所以当我们用神的眼光看我们的家人的时候，我们不会进入那种绝望的状态。因为我们如果说我们为家人祷告啊，但是我们祷告一点期待家人的心也没有，那个祷告其实是你祷告了也是没有力量的。有些人是带着很多灰心还是祷告，因为他是基督徒嘛，他起码会祷告，但是他祷告的时候没有盼望人也没有盼望神，那他的祷告是很辛苦的。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带着期待来为家人祷告的时候，这个无形中会给我们一个动力来继续忍耐我们的家人，继续帮助我们的家人啊。所以我们如果还没有为我们的家人祷告之前呢，我们不要奢望我们的家人会改变。因为刚才已经说了，只有神的能力出动的时候， 家人才能够改变。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颠倒过来，如果你注意我们自己是怎么反应的，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先带导，我们是先要求，我们是先批评，我们是先骂先，然后我们不是先祷告先，我们是先直接反应先。所以这个是我们真的在神面前啊，如果我们是信徒，我们 这方面我们要调整过来。就算我们信不过我们的家人，可能我们的家人真的叫我们失望很多次了，你给他很多次机会，他很多次叫你失望，但是就算我们信不过我们的家人，起码我们要相信上帝，相信上帝是能够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在家人身上的功夫，上帝会在他的时间里面成就在我们家人身上的工作，起码这是我们要相信的。所以呢，有些人哦，他们是越看家人越不改变，他们就不懂为什么，他们也对神越来越失望。但是其实我们反而是哦，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家人越来越难改变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更要信靠神。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已经什么办法都用过了，你派很多的人来跟你的孩子讲过话了，你用尽各种方式了，然后你什么什么的管道你都尝试了，但是你骂也骂了，劝也劝了，发脾气也发脾气了，但是家人就是不改变的话，这个就证明一件事，就是如果我们不来找神，还有哪一个能力，哪一位，哪一个方法能够帮到我们的家人？没有了，除了神以外没有别的方法了。所以上帝一直要把我们带到单单信靠神能够改变人的这个事实。但是当我们祷告，我们仰望神的时候，我们心中一定要知道另外一个事实，就是神做事有他的时间。所以就算我们把这个很难改变的家人交托给神，我们也要知道神有他的过程，神有他的时间。所以不管怎样，我们不能说哦，祷告了我马上要看到果效，但是祷告是必要的。所以第一个，我们在面对这样的很难改变的家人的时候，先代求不是要求，然后呢，你祷告了，你得到盼望了，你才能够做下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鼓励，先鼓励而不是先批评。所以有些人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觉得很奇怪，好，我希望我的家人改变，很多东西我有一大堆名单，不是名单，清单，要我的家人改变，我还要鼓励他，我鼓励他，他不是觉得他很厉害，他什么都不用改了，这个东西听起来有点好像不是太配合。但是呢，我们也要知道，人如果要改变的话，你不要讲人啊，你需要改变的话，你需不需要一点动力，一点点鼓励，需不需要被爱激发，被真理眺望，也是需要的嘛。所以我们在保罗他怎样牧养教会的时候我们得到很有益处的一些参考。所以保罗呢，如果你看他写给哥林多的那个书信啊，你会发现保罗很奇妙。哥林多教会，如果你们认识哥林多教会是怎样的教会当然保罗很爱的教会，但是保罗如果你们读哥林多前后书哦，你会发现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淫乱的事，对不对？那个前书第五章，然后保罗也说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信徒啊，有好些是属肉的，然后中间也有很多嫉妒纷争的事情，哇，所以好像不是很合理想的一间教会，又有淫乱啊，又有纷争啊，又有嫉妒啊，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呢，很奇妙的是哦，我们保罗虽然看到哥林多教会有这样一堆的问题，很多东西需要改，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看保罗开头他写给哥林多前书的开头，保罗写什么？很奇妙，我们读一下保罗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第四节 OK。 所以保罗其实保罗在写这个第四节的时候不对，我们先读先保罗这里第四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四节，他说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然后我们再读第八第九节，然后这里这个他是讲是指神，神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招， 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所以保罗在写这一段话第一章的时候，这个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其实如果你读下去，他已经准备好他下面要骂人了，他已经要骂他们，你这个淫乱的人，你这个属肉的人，他已经准备好要骂人了。所以这个东西 我读的时候我觉得很奇妙，你们这里有哪一个人，你们跟家人讲话的时候你已经决定要骂他了，为什么你这样不整齐，为什么你每次跟你讲了你每次忘记啊，为什么你每次这样自私啊，为什么你一直不改，好像我们已经准备下一句话要这样骂家人了。前面你们有谁会讲，哎呀我太感谢你了，哦，我太感谢你，然后下面 你为什么每次没有听我的话，好像这个东西有点点怪怪，对不对？所以保罗他真的很奇妙，所以这个也让我们学习到，有时候我跟我的先生讲话的时候，我不是每次啊，偶尔会肉麻一下，我就跟他说，我说哎，老公啊，我说想来想去哦，全世界还是你是最好的老公，找不到另外一个更好的老公了，那就你可以忍受我这个 bad 的人，上帝为你安排，为我安排你啊，我真是感激不尽。然后下面我说为什么你一直忘记做这个东西，为什么你，我跟你讲这个东西讲很多次了，为什么你是没有做，可是前面我是讲真心，我讲真心，我真的是找不到另外一个比你更好的，但是为什么你每次这样，所以但是他听的时候他不知道是要哭还是要，他前面是很开心的，哇讲哎不要这样讲啦，没有啦，后面他就哦原来你是要讲下面那个。但是呢，其实后来我读保罗这个哦，我发现因为你知道我的先生是哦，因为他每次觉得我很唠叨，他每次讲你才几岁为什么你这样唠叨，所以他很讨厌我唠叨的，但是有时候所以但是我每次如果跟他讲一个，他每次讲不是我不要，很难呢。你这个东西，因为结婚十年左右啊，我就讲这个东西又不是第一次讲，讲很多次了，为什么一直到底要讲几次？他就说其实真的很难呢，你这东西真的是很难改。但是我发现，当人得到鼓励的时候啊，哇，他的情绪高昂一点点，他就下面他就有时候都不用提醒就会做了。所以这个鼓励很重要，因为改变哦。不要讲我们的家人，讲你自己啊，改变真的很难，你本来就是这个 pattern 的，你本来就是这样的，你好像我讲话很快哦，有时候我的丈夫讲你讲话可以慢一点，不要这样快，我们要享受那个安静的时刻，我说我很难享受那个安静的时刻，好像他讲我像我驾车的时候你不要讲话，还是什么吃饭的时候不要讲话还是什么，我就说安静的时刻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奇怪的时刻，我不可以，他说你要，所以然后我就是这样的人，你很难叫我变成另外一个。但是有时候鼓励他，就有时候讲其实有时候安静是一种力量，你从安静里面你找回精力还是什么，我觉得好像有点道理，所以有时候就参考一下。但是鼓励是很需要的，因为呢我们 OK 先讲这个，不要讲鼓励，先讲感恩。因为这里保罗我们看到很奇妙的东西是那个保罗牧养的信徒不完全，跟我们的家人也不完全，我们家人都有需要改变的进步的地方，也有他们改不了的时候，叫我们很难受的时候。但是哦，我们可不可以学习保罗啊？保罗也知道他的那个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哦，很难改，很固执，很喜欢追偶像，然后很多的问题，但是呢他起码在主里常常为他们感恩。那我们想到我们的家人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也在主里哦，为我们的家人感恩，感谢上帝赐我们这样的父亲母亲啊，兄弟姐妹配偶儿女。其实我们人哦，我们有一个毛病，就是我们很容易看到人的丑陋的地方，软弱的地方，我们很容易这样的，但是我们很容易忽略神在我们家人身上的作为跟恩典。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调整过来的。我也发现有时候我不小心有这个软弱，好像没事发生的时候你觉得没事嘛，一有事情哈，你为什么弄我生气，可是其实他可能每天都没有弄你生气，只有一次弄你生气，就那个东西看得很重。所以我们人很容易忽略神的恩典，神的作为。所以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跟我们的家人交通的时候，我们能够看，让我们的家人呢，甚至我们很软弱的家人，不能改的家人，我们能够让他们看到其实神是爱他们的，他们是很尊贵的，然后神在他们身上有潜能，然后不但是神爱他们，他们生命尊贵，我们也其实很珍惜他们。所以我有时候每次跟我的先生说，我是很喜欢唠叨你，但是你知道啊， 我是很重视你的，就是会跟他有些东西哦，有些人被唠叨惯了，他慢慢就觉得哎，那个人不爱我，他只要我做事情，他只要我这个那个。其实有些话，有些爱的言语是要讲出来的，你不讲出来，人家就以为你不爱了，就有很多很多的命令，很多很多的要求。所以其实我们在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家人要感受到我们的爱，我们的看重，我们的鼓励，他们才会有动力哦，听我们说的，向神祷告，自己也努力。所以如果我们只有跟家人指出他们的软弱啊，你这个要改啊，那个要改啊，慢慢你会发现哦，家人就有一点气馁了。因为如果他从头整天听你的嘴巴说的，就是你要改这个要改那个，他慢慢就会气馁，他自己会想，我其实有改一点点嘛，为什么我的家人没有提到？他就有点觉得好像我做的再好，我再努力改变，家人也看不到，我干脆就不要努力改变了。所以我再讲一次，要改变是很难的事，所以家人，你要家人改变，他需要你的鼓励，他才会慢慢可以改得到的。所以鼓励家人哦，也不是好像哄骗家人，哎呀让你开心，但是是真实的跟那个家人确认神在他身上有作为，神看重他，神可以帮助他，他可以在主里成长，他有那个潜能。然后当你鼓励家人的时候，不是用嘴巴鼓励而已，当你真的看到也确认到家人有一点点的小进步的时候呢，你一定要跟他庆祝那个小进步，不要说哎呀切，你做这个东西等于没有做，没有什么分别。你一定要跟他确认一些你看得到的小小的进步。好像有时候那个家人很健忘，你跟他讲东西他每次忘记了，他有一次记得，他讲哇你今天真厉害，你记得这个东西，就是一定要跟他看，让他看到他的每一个小进步你看在眼里，你也跟他一起祷告，所以他才会有继续的动力来在这方面下功夫嘛。那当然我们鼓励家人的时候，如果家人有时候又怎么讲，又软弱又跌倒了，那我们鼓励他们就是一定要让他们想到神过去在他们身上的恩典，就是曾经你在同样的事情跌倒过，那个时候你祷告了，神怎么帮助你。所以家人有时候失败了，我们也不是马上去骂他们，马上讲哎，你这次失败了没有关系，你下一次再靠主，主又可以帮助你有新的突破。所以鼓励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当我们讲鼓励人的时候啊，也不是说鼓励人就代表一定是跟人说好听的话，鼓励人也可以是什么，鼓励人也可以是给人一些适当的挑战，但是那个挑战哦，不是那种咄咄逼人的挑战，哎，你要这样啊，你要这样啊。但是我们鼓励人给他们一些挑战是那种用那种怎样的语气啊，用那种看得起他能够在主里办到的那种语气来挑战他。好像我知道对你来说要这样这样是很难的，但是我相信你是可以的，如果你谦卑寻求上帝，上帝是可以帮助你，你是可以，你是爱神的，你爱神的人你一定可以做到这个的。不是那种哇咄咄逼人，你一定要这样做啊，你是基督徒啊，你那可以这样，那可以那样。所以我们鼓励人呢，我在讲鼓励人呢，也不是只有讲好听的话，也可以给人适当的挑战，对不对？有时候 你会发现别人给你的鼓励，无论是公司里面的老板，教会里面的组长，还是谁，有时候人给我们鼓励哦，其实是给我们挑战，因为他看得起你可以承受那个，他看得起你还有成长的那个潜能。如果一个人觉得你是无救的， 没药可救的，他根本不会挑战你，因为觉得根本就看不起你，你做不到的，你这是没有药救的。但是当我们给家人一点鼓励的时候，我们挑战他，你的脾气可以再温柔一点点的，你的爱心可以再多一点点的，你的那个记性可以再好一点点的。所以我们这样鼓励他们的时候他们也知道他们在哪一方面要多祷告嘛。所以我们对家人的期待鼓励也能够成为他们的动力。但是我讲到爱，我第一点讲拜求，第二点讲鼓励，但是第三点也很重要，不代表哇我们带祷了，交托给神，我们鼓励了，然后我们就放任。所以第三点，我们也不是说我们放任我们的家人，我们该纠正的，我们该教导的还是要教导。所以通常我们对我们所爱的家人啊，我们每次很为难，因为家人是我们所爱的，所以呢通常对家人我们会 更有那个动力，更有那个心想用爱来包容我们的家人，不要跟他们计较太多，对不对？家人是不可以太计较的。但是呢，同时我们也要知道，我们需要责备的，我们需要纠正的，还是需要。所以不管我们跟家人哦，有些人是很怕跟家人讲坦白话，讲话每次绕很多圈，然后绕不到那个重点。有时候呢，我们很怕跟家人对峙嘛，因为家人是你跟朋友不好，你最多不要跟他见面；家人你跟他关系不好，你每天要见面，很为难这样。但是不管有些话怎样的难说，不管我们怎样不喜欢那个对峙的那个情况，我们需要讲清楚的一些立场原则，需要教导的，比如说父母对孩子的教导，还是甚至配偶对彼此的那个沟通啊，那个底线啊，有时候需要教处理的，还是要处理的。所以我们看我们家人的时候啊，不但是一味的这样包容，我们看到他有需要改变的地方，我们一定要找他来谈嘛，跟他解释，哎，为什么你这方面应该改，你这方面你这样做的时候怎样伤到我，怎样影响到整个家庭，怎样对你自己也不好，怎样也不荣耀神等等。然后跟他们解释，然后叫他们自己，如果你的家人是信主的，你就当然把他指向神，叫神帮助他改变。那你家人就算家人不信主哦，那个最起码的沟通也是需要的嘛，世界的人也是有最起码的沟通，就算那个家人还不信主，能够交通，能够听得懂，反馈，这些都是神给人的一般恩典嘛。所以我们如果我们不说哦，我们就一直放任，这个也不健康，但是呢，我们如果讲了，我们跟他们怎么讲，我们跟他们解释了为什么你要改变，我们讲了很多次，劝说很多次，但是如果有些家人哦，他还是不愿意听劝，不愿意悔改，那有些家庭的纪律，尤其是父母对孩子，当然也需要，但是也不但是父母对孩子，有些甚至有些人说，我的兄弟姐妹，我的兄弟姐妹整天占我便宜耶，整天我静静 不吭声，他还是不自动还是什么。所以有时候家庭有些这样的情况哦，我们有时候呢当然只有父母可以纪律孩子啦，但是我们家庭其他的关系当中，兄弟姐妹之间，夫妻啊，这些有一些的立场，有一些的原则，还是需要怎么讲讲清楚，所以以致家人不会践踏我们的那个爱，还有我们的那个容忍。因为好像我刚才前面一直讲那些原则，你要爱家人，你要鼓励家人，所以有些人听了之后啊，他们就会讲，哎呀，你都不明白我的家庭背景，你不知道我是生长在一个很恶劣的家庭环境。现在最近啊，我们越来越流行听到人家说他们住在，他们活在一个 toxic family environment。 哇，你们不知道我的家庭的环境是很 toxic 的，很恶劣的，我的家人们都死性不改，然后他们一直欺负我，然后我让他一点点，他得寸进尺。然后有时候一些家庭背景，其实家庭真的很复杂嘛，有些家庭他们甚至用暴力，什么精神虐待啊，然后你一直跟他说，他一直不停的虐待，不停的暴力，不停的不听劝，然后你也没有办法劝起，你很难劝。有些家人你连开始劝都不能劝，一劝就是吵架了。所以有些人就说，这样的家庭 toxic， 这样的这个恶劣的家庭环境里面，难道我做基督徒我就是一直这样好像傻瓜一样这样忍耐吗？所以讲到这个的时候啊，其实是有点复杂了。如果有这样 toxic 的，还有这样恶劣的家庭环境，所以呢，我们当然，我就想到这个的时候，因为其实我在预备这个家庭信息，我们一般上基督徒我们都会想，哎，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容忍，我们要接纳，我们要包容。但是后来我想，上帝也不是叫我们好像一直被欺负的那种立场嘛。所以我在看这个的时候，我们刚才又读到保罗的书信，我就想，其实教会跟家庭的原则是一样，对不对？上帝给家庭的原则是爱，上帝给教会的原则也是爱。教会不能赶人走，教会不能拒绝人，教会是要包容接纳所有的罪人。家庭也是，我们要接纳我们所有的家人。但是呢，教会有没有纪律？教会也有纪律。 所以家庭有纪律也是可以的，而且这个纪律不一定是父母跟孩子而已，有时候呢我们也要求神给一个智慧，就是当我们在爱我们的家人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适当的祷告，然后应用神的智慧来对待一些我们比较恶劣死性不改的家人。比如说他们又在给我们一些要求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祷告，我们要问这个要求我一定要答应他吗？他明明他如果摆明是要欺负我的，他摆明是要占我便宜的，他摆明是要跟我借一大堆钱不要还我的，还是没有理由的借钱还是什么，那我一定要借他吗？还是如果他一直好像不懂做什么，然后是对我们不利的，那我们就要一直这样忍受吗？所以有些时候呢，你会知道你祷告过后呢，有些要求如果不合理，你不一定要答应，然后你也不用因为你不答应而内疚。但是我们讲到这个时候，我们也要反思，我们也要祷告的时候，我们也要问神，甚至当你面对 toxic family， 当你面对恶劣家人的时候，你也是要祷告。虽然有些东西你可以有点范围哦，你这个东西你不能太过欺负我，还是太过占我便宜，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祷告，因为有些我们对家人的责任是神已经命令我们、吩咐我们的。比如说，父母再怎样，他们是生我们的。有些人说，我的父母我真的不想养他，他真的是不像样，他以前虐待我还是以前什么，我不想养我的父母。但是 有些东西哦，圣经已经命令了我们要照顾我们的父母，无论你怎样对他有点怪怪还是什么，有些基本的责任要做嘛。孩子生出来一定要养嘛，不管他怎样叫你失望还是要养嘛。所以我们虽然是怎么讲，我们可以有一些原则，不让自己好像变成一个傻瓜一样被家人占便宜，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神给我们的一些基本的那个责任。所以但是所以我们在接触这些恶劣的家庭家人，很难改变的家人的时候啊，我们比如说有些家人哦，你发现他很容易发脾气，你有事没事就踩到他尾巴，他就跟你爆炸一下，哇，这样的家人你不知道怎么办。所以这样家人我们也是要有智慧嘛，不是每次我们可以，可能他情绪不稳定的时候暂时跟他减少那个接触，但是后来那减少接触不是因为要逃避而已，你自己也要祷告，就是减少接触是因为比如说那个家人脾气很坏，不是减少接触然后不管他，减少接触你自己也去祷告，神啊，可能我等了一下我的家人脾气还是一样坏，但是求上帝你给我加倍的能力来容忍那个脾气坏的家人，然后再次接触。所以上帝不会让我们一辈子逃避的，但是上帝的确有要我们要有一些智慧的地方。所以我们虽然爱罪人，但是保罗说一句话，我们今天的应该是最后一处经文，加拉太书第六章，我们看一下这个 OK， 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我读给你们听。弟兄们，不是我给错了还是 OK？ 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罪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OK， 所以你们听就好啊。这句这个经文，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啊，你们比较刚强，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但是下面那句话很重要。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所以如果我们在要赢得罪人赢得家人的过程当中，我们开始意识到，哇，我一直要跟这个家人接触，我自己越来越受试探，我自己越来越生出很多苦毒，我自己越来越要埋怨上帝，我自己越来越失去爱心失去信心，我自己的脾气也越来越坏哦。当你意识到这样的时候，因为当然神要我们爱人挽回人帮助人不放弃人，但是当你在这样对待你的家人的时候，你发现你自己也失去能力的时候，你自己也越来越埋怨起来侥幸起来脾气暴躁起来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你发现你自己给撒旦开始也留余地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定下一些保守自己的心怀意念的一些的怎么讲，我不能说你画一个规矩画一个墙跟你的家人，但是你要求神给一个智慧。如果你发现这个不改变的家人已经要让你疯掉了，已经让你跟神的关系也破裂了，那我们真的要更靠近神， 跟神祷告，可能跟这个家人暂时少一点接触，然后你去祷告，然后回来再来跟这个家人相处。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呢，我们不但是学习神的爱，我们也学习神的智慧。但是呢，我讲到这个时候，我也要大家小心啊，因为我们人是很容易，我们人的人性哦，是我们很容易为了要保护自己，我们就不要管别人。所以呢，这个东西虽然我今天讲到 toxic family 哦，你们可以有点距离，你们可以放他一下子，但是我们不要让自己进入一种好像放任自己的情绪，我要逃避这个不可爱的家人这样的状态。所以当我们在面对很难相处不能改变的家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回到神，神叫我们当尽的本分，我们还是一定要尽。然后我们要知道，不管家人怎么恶劣，神是绝对不许可我们跟我们的骨肉父母也好，兄弟姐妹也好，或者是我们的配偶一刀两断的。神不许可我们跟我们的骨肉 血肉关系的人还有我们的配偶一刀两断。所以我们上帝的心意总是什么，我们可以有一点点保守自己的那个做法，但是我们最后呢，神的心意是要把我们带到饶恕我们的家人，就算他们很难改，上帝总是要我们记得，他们很恶劣，再恶劣我们也饶恕他们，像我们再恶劣神也饶恕我们一样。所以最后呢，我们要祷告，从关注我们家人的改变到关注省察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会知道家人呢，家人会叫我们失望，但是我们也会有叫家人失望，对不对？家人改不了叫我们很难过，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改也叫家人很难过，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问几个问题来反思自己，难道只有所谓软弱的一方，做错事的一方才需要改吗？我们每次的心态就是谁软弱谁改，谁做错谁改。但是我们也要问，难道我们一定要问，我们有没有不小心有意还是无意做了一些促使我们家人的坏习惯或是我们家人的反应的一些事情？可能我们的坏习惯，某些习惯造成我们家人的一些习惯呢，或者是我们可能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的不谅解不理解造成我们家人一直发脾气，因为可能啊，我们一直不理解我们的家人他们就发火了，或者是可能会不会是我们的家人一直唠叨，因为我们不跟他说话，也有可能嘛，就是我们也要反思他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因为我做的一些事情还是没有做的一些事情造成的。然后有时候我们要问我们的家人一直不想去教会，一直 不愿意信主，是不是因为我们也没有很好的信徒的榜样等等。然后我们也要反思，如果你已经祷告了一段时间家人还是不改变，那有没有可能上帝是要你先改变才家人改变？然后当我们讲改变自己的时候，有两方面改变自己的，一个当然是比较明显的，就是我们要反思是不是我们自己也需要改变的地方的时候，第一呢，就是当然求神打开我们的盲点，揭露我们一些需要悔改更新的罪，然后我们悔改就好。但是第二种我们也要祷告自己可以改变的是什么，就是求神改变我们平安的根基。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要看到我们的家人有理想的改变，我们才快乐，我们才开心，我们才安。我们也要祷告求神改这个根基。可能有时候上帝暂时让我们的家人没有这么快改，因为上帝要先改我们喜乐的源头，平安的源头，不是家人改了我们才开心，而是我们的喜乐来自神本身。所以这个是可能上帝要我们改的祷告的地方。所以我们除了要求家人有改变，我们也要反思我们到底做了什么实际的东西来帮助家人来改变。比如说如果我们想家人脾气好一点，我们有没有做一些我们的本分，尽量不要惹我们家人的气？我们知道几时讲话他是最生气的，用什么语气讲话是最生气的，我们有没有尽量在我们的角色方面也配合？所以我们不能好像就叫我们的家人你要改啊，然后放他一个人去挣扎一个人去改。因为特别如果一个人他已经无助了， 他已经没有力量了，我们在要求他改这个改那个，他根本不会改得了的。所以我们反思自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问我们给家人的要求合不合理。其实我们每个人哦，在我们的眼中啊，我们的要求就是最合理的。我这样要求他很合理吗？因为我也做得到，因为他应该这样做，他爱我。其实有时候我听很多人讲话的时候，我是觉得很奇怪，每次我觉得很奇怪的是这个人讲的好像很理所当然耶，好像他爱我他就一定要这样。我心里听，我是第三者，我听我觉得哇，为什么他爱你他一定要这样，那你爱他你可不可以那样。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要反思，我们自己以为我们给家人的要求一定是合理的，但是我们还是要问神真的合理吗。那有些弟兄姐妹就跟我说，我给家人的要求是很神圣的要求，我要他们爱主读圣经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这种是很神圣的要求嘛，有什么不好。有时候呢，虽然你的要求好像很神圣 很好、哦、但是你要问自己，你的家人他在他的信心的程度上，他在他现在能力的程度上，你有没有给他那个空间，你有没有给他那个时间来改变。所以这个是我们都要反思的。所以连我们自己哦，我们也不喜欢被逼得太紧，对不对？我们不喜欢被逼得，有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悔改，我们每个人都有认罪悔改祷告，对不对？我发现很多信徒认罪悔改的祷告就是，神啊你知道啦，我是软弱的改不了啊。很奇怪，我们跟神我们觉得神应该通融我们，哎呀对啊，神应该知道我很难改，改不了十年了还是改不了。但是我们看我们的家人十年改不了，我们就很气煞，我们就忍不了。所以我们一定要问，为什么我们觉得神应该通融我们的软弱十年二十年，那我们的家人十年二十年不能改，我们就哇好像要疯掉了。所以我们要祷告上帝，让我们明白我们家人的底线，明白我们家人的能力，然后超过那个你在要求的话，不但你的家人不开心，你自己也失去能力。所以讲完了哦，要讲完了。所以最后一点我们还可以做什么，所以我前面讲了四点，最后一点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就是以上所提的全部重复。因为代求不是要求，鼓励先才责备，然后该改的要改，然后自己省察自己，全部要重复。有些人说我做了一轮了没有改变了，不要做了，放弃了。有些人听了一篇道啊，他是觉得哇这个道 OK， 今天上帝给我们听这个道，好我就来尝试应用这个道，应用一次了发现家人没有改变，他永远就不要再尝试了。但是上帝呢告诉我们，今天我以最后一个，上帝说爱是什么，很久忍耐，不是一次忍耐。刚才我们起因经文读了嘛，所以呢我们也要记住，还好爱是很久忍耐，不然神爱我一次，我明天软弱神就把我丢掉了，这个我们是很感恩哦。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用同样的爱是很久忍耐来对待我们的家人？我常常听到家人的埋怨就是，我已经忍他很久了，我已经忍他很多年了，他还不会领情。可是上帝对我们也是啊，他的上帝给我们的爱也是很久忍耐。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家人呢，如果他有一些长久的恶习惯、坏脾气、想不通的一些灵里面的那个瓶颈啊，我们一定知道他们要改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我们求神让我们用神给我们的包容也来包容，也为我们的家人带到。所以最后一句话，正如上帝没有放弃我们，虽然我们很难改，所以同样的我们也不要放弃我们的家人，虽然他们很难改。我们把全部交托给神，在过程当中神能够叫我们的家人成长，我们自己也可以成长。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你爱我们，你也爱我们的家人。因为你爱我们，所以你为我们预备的家人，就算有时候看起来给我们一些挑战，给我们一些心酸，但是 也是因为神你的爱，我们才有这些家人。所以求神你叫我们恢复你所给保罗的那个心肠，那个眼光，纵使看到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软弱，保罗每次想到他们每次感恩喜乐。所以纵使我们的家人他们的不改变，他们的刚硬，有时候叫我们很心痛，叫我们很受伤，叫我们甚至有点绝望担心，但是求你让我们仰望神的时候，我们找到 感恩的理由，我们也找到盼望，因为我们需要盼望才继续可以祝福还有包容我们的家人。求神你叫我们与家人之间在主里我们看到彼此祝福的证据，他们祝福我们，我们也祝福他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